刚才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破锁纹生石油，这个分了三个科判，三个课今天先讲前两个。那么首先呢，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观察这个声音是不是能说者而破的。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观察声音与声音这个结合之后呢，那么能不能取静而破的啊？从这两个角度来讲的。那么首先呢，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若声说而行，何不成说者？若不说而行，何缘声彼解？啊，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声音是不是能说者啊？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斥的。你要程序是能说者也不行，你要程序不是能说者呢也不行，啊，都不行的。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样不是又不是能说者，又不是像这样的这个不是能说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体型呢，就没有办法真实的有一个自信的东西去这个取声音，然后呢就对着声音呢产生一种执着。那么为什么要破除这个对声音的执着呢？它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呢？啊，前面我们讲到的，就对这个破设法方面呢，就是这个设法是最容易引起众生的失职的，最容易的。但是这个声音呢，声音也是同样的。啊，比如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好听的声音，有不好听的声音，还有中等的声音。那么众生的这个耳根去圆这个的时候呢，对好听的声音肯定就是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失职，而认为它很好听。啊，比如说现在的这些流行的音乐，或者有些这个什么像轻音乐等等，像这样的这种种种的音乐呢，众生就很喜欢去这个去听受，就认为听了之后呢一种享受。那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是，你这享受完全是一种虚假的享受啊，因为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声音能够让你去享受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同样。那么有的时候这个不好听的声音呢，就听到之后就厌恶啊，非常厌恶。比如说别人骂你的时候，说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觉得哎特别特别不舒服。但实际上呢，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你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也是一种什么，就是这个没有自信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我听闻这个声音它自己没有本性，所以说呢，你通过像这样的话，你产生的一种这个产生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受呢，也完全都是一种这个颠倒的。既然是颠倒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沿这个颠倒的声音去执着呢？就没有必要。所以说应该安住在他这个自己的本来的状态当中啊，就安住在这个无声的法性当中，就从这方面吧。所以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中庸的声音呢，像这样就产生一种愚痴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也是不苦不乐的这种舍受精神。但是像这样一种，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舍也好，像这样的这个受呢，就是最容易引发众生的烦恼的，就是这个受啊。我们说是单独就是要破受嘛，我们说是降伐物了，是要单独要把这个受破掉。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好的受、不好的受或者中等的受，都会引发自己的贪嗔痴。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一抉择的时候呢，破除这个声音无事有啊，又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很有必要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观察。那么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首先说这个声音是不是能说者呢？啊，若声说而行，若声说而行呢，那么就是这个声音是不是能说者啊？是不是能说者？那么这个能说者就是比较不好理解，不好理解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按照比较容易理解的方法讲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能说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个声音的时候，这个声音它发出来的时候呢，它自己的体性能不能发声啊？能不能发出一种声音啊？比如说我们听到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现在正在听到这个声音，正在听到这个声音呢，这个时候呢，它自己的本性能不能发音，能不能发出声音，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好像有点不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时候，我们就用个比喻来说明。比如说呢，这个时候我自己来说，我现在正在说话。我自己来说话的是，我自己就是一种能说者，我能发音啊，就是我自己能发音，声音是从我这发出来的啊。这个时候就说是能说者，就从这个方面讲。这个时候呢，这个比喻了解好之后呢，我们就观察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啊已经从我的口里出来了，出来这个声音正在空中，可以说可以从空中飘到你耳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它自己的体性能不能发音，它自己的体能不能发音。所以说就像这个我的人能不能发音一样，就是这种从这个方面观察。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说这个声音它自己正在行走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它能够发音，它能够发出一种声音，它能够发出一种声音的话，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种能说者了，就好像我的嘴里能够发声音，我就成能说者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声音它自己如果能够发音的话，它应该成为能说者。有的时候我们观察这个空谷回音的时候呢，在这个山谷当中呢，就是它这个发出一个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声音，我们就说这个声音，这个空谷。这个空谷的声音呢，它自己这个声音它本身来讲，它是不是有能说者，它自己能不能发音，它自己能发音不能发音，这个时候就观察这个问题。观察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如果说它能够发音，何不成说者，那么它自己就成了一种说者了，它就不是设法了，它就是有能说者了，它就能造作了。所以就像我一样，那么现在对我自己来讲，我是一种能说者， 那么我是能说者呢，我肯定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深夜这种设法的体型，它是一种能说者啊，它不是一种无情啊，可以说是我们就说它不是无情，因为什么呢？它因为能说，能说的话可以说是又是一种有情的体型。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如果说声音它正在这个传到自己耳中的时候呢，它自己的体性能够发出声音，就是它不是说我们嘴里这个像这样的，我们现在不是观察我的嘴里像这样我自己的这种能发音的，就是说说出去的这个语言。或者我们前面打比喻的时候，我们就观察这个空谷回音。空谷回音的时候，我自己大吼一声的时候，我吼一声，我自己的嘴就闭上了，我再没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空谷当中还在传这个声音啊，自己的这个发出的吼声呢，还在不断的这个延续，不断的延续。我们就观察这个正在不断延续的这个声音，它能不能发音，它自己能不能说，它自己能不能发出声音来。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空谷回音，它自己还能够发音的话，我们说它就是一种能说者，它就是一种有情。说者呢，这个声音就应该成为说者，他就应该成为一个有情了，啊，应该成为有情，不是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微尘聚集的设法啊，就不能这样成立的。所以说，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这样了解的吧，就是关键这个地方不好理解是什么？不好理解这个声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声说而行这个问题啊，声说而行不好理解。如果把这个问题理解好之后呢，那么这个宋词就不是非常复杂了。就前面我们打的比喻，像这样如果反复去思维的时候呢，那么到底什么叫能说者？就像现在比如说现在我在说话，我就是能说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现代化就成能说者，我们就说这个声音发出来了，正在往你耳朵里去，他自己的声音，他自己的本性，他是不是能说者，他自己能不能发音，如果他自己能发音，他自己就成了有情啊，他就成了能说者，他就不是成了一种无情的设法了啊，就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如果把这个第一个能说者，把这个说者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呢，这个下面就是比较好理解，所以说何不成说者，就这样的。若不说而行，何缘生彼也？那么从反方面讲，你像这样的话就成立声音是能说者，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够安立了，就说明他自己能够发声呢，就不就没法安立。那么如果说不说而行呢，那么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这个声音正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没有说的，它不发音的啊。如果不发音的话，那么就这个地方讲了，如果这个声音的不发音呢，何缘生彼也呢？声音不发音怎么成了声音呢？我们就说这个声音就是能够啊，它自己的有一种能听的体型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哦，我们可以说啊，可以说声音我们听到了，但是这个时候说这个声音它根本不发音，声音不发音那是什么声音呢？就好像这个杯子一样，是啊，杯子它不发音，它就不叫杯啊，不叫声音，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是认为这个杯子不是杯子，你自己如果认为这个声音呢能够发音呢也不对。啊，如果能够发就成了能说者了，如果说这个声音根本不发音啊，根本不发音就不是声音了啊，他自己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我们就听不到，所以说听不到的何缘生彼也呢？你说你这个声音进到你的耳朵里面去了，进到你耳朵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声音根本没有声音，所以说你就听不到什么，你听不到什么的时候呢，那别人说你好夸奖你，或者别人说你不好骂你，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你的相对当中产生不了这样的一种定解，产生不了像这样的一种解答别人声音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机会就绝对没有的啊，绝对没有。所以像这样中观中的像这样推理的话，就是从方方面面很危险的地方，一个一个进行观察，这个方面也不能承认，那个方面也不能承认，所以说这个承认什么，就承认这个所听的声音呢，就是无知性的因缘聚合而已。心念聚合的话就可以这样安立啊，像这样耳根呢也是一种这个像一种它这种功能，然后呢声音呢也可以听到。不观察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在明言的时候，如果不对这个耳根也不观察啊，对这个声音也不观察，对它如何就是说这个闻声的这个程序我们也不观察，我们就说能够听到啊，你说的话我听到了啊，我知道怎么办的，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观察声音的自信，观察耳朵的自信，观察像这样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声音进到自己的耳朵里面怎么样发生一个关系，然后自己能听到这种像，如果一观察的时候你绝对没办法安利的啊，绝对没办法你真正能够听到声音。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理论呢，就必须要反复串习之后呢，我们就说呢，实际上正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完全都是一种因缘聚合的，完全都是一种无有自信的，好的声音也是无自信的，不好的声音也是无自信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如果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根本不会执着它啊，不会对它产生一种执着了。所以说如果对这些方面不执着的话，在自己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就少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少了特别多的麻烦，也自己也不需要就为了得到别人的赞叹 那么自己去这个努力啊，自己去做很多很多的事业啊，这个也没有必要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就自信的，原来都是因缘法，也没有必要呢。就听到别人的这个别人的诽谤的时候呢，然后自己马上去报复啊，马上产生一个嗔恨心，毁坏自己的善根呢，这方面也是就是少了这样的麻烦。所以现在呢，这个这样理论，那么可以说一讲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肯定是这样的。中观宗所讲的，就是说非常非常殊胜的。但是呢，如果在相对当中，如果不去串习啊，不串习的话，理论就是理论啊。相对的话，一旦遇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还是要执着。这方面就是必须要去穿行，这方面就是说声音是不是能说走而破啊，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破的。第二个问题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观察声音和自己这个结合之后，能不能取对境而破的啊，从这方面。若自耳取声，声出由何取？声非单独自，如何能单取？若自耳取声呢，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就认为了这个声音呢，肯定要进到自己耳朵里面去的。进到自己的耳朵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自己就产生一个对方所说的话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耳实呢，就可以产生出来。他就是认为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呢，你这个耳朵耳根和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耳根和这样的一个声音聚合到自己合的时候，他们的二者就配合起来的时候呢，你认为能够产生一种这个所取可以说是能够了解这个所取的外境。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能实行。为什么不可能呢？头两句就这样讲到了。若自耳取声若自耳取声呢，就是个声音如果是到了自己的耳朵里面，然后呢自己去取这个声音，那么声出由何取？那么这个声音刚开始发出来的时候，还没和自己的耳朵接触的时候，因为这必定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讲，声音和自己的耳朵像这样的话，就是接触的时候还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时间的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山上看下面劈柴火的时候，就是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比较明显。我们看的时候呢，它劈柴火的时候劈下去，一斧头下去的时候呢，要等那么一两秒钟它这个声音才传到自己的耳朵里面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看到就是这个动作很快的声音就刺里传过来，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特色。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声音和自己的这个耳根接触的时候，它中间有距离。这个有距离的时候，我们就说声出有何取呢？这个声音刚开始发出来的时候，还没和自己的耳根接触的时候呢，它就是说怎么能安定成声音呢？它就不能成声音。为什么不能成声音呢？它要能成为声音必须要关到自己的耳识取了之后也就是这个因和果这二者已经圆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有因果的关系，就前面不是反复提到一样，像这样一个因还没有取果的时候，就不能成为因。还没生果的时候不能成，你要还没有果，你的果还没有产生，那么因是谁的因就没办法安立成因就什么要安立成因呢？什么时候安立成因呢？就是这个因已经有果了，我们说观的这个果这个果呢就是它的因这个因呢就是它的果，就是方面的互相要关待的。所以这个颂词也是从这个方面来的。这个声音还没有被自己的耳朵所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能安立成声音呢这个没办法安立成声音。所以说这声出有何取？这个声音最初的时候它没办法成立声音，就是从这方面讲必须要自己关在自己的耳识自己的耳识去了解了听到了有这个声音，有自己的耳识，二者互相结合了，二者因缘聚合了，这个时候有因也有果。所以说有因也有果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是声音，因为我耳识已经听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声音还没被自己耳识听到的时候，这个叫不叫声音呢？按照真正的道理来讲，它不能叫声音的，不能叫声音。既然不能叫声音，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不能叫声音，那么最后我们就再观察呢，这个声音和自己的耳识接触了，应该叫声音吧这个也没有办法安立了。它最初的不是声音，那么就和自己的耳识接触了，又怎么能叫声音呢也没办法安立。所以说上方面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怎么样去都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从声音方面来的。同样的方面呢，从自己的耳朵来讲，这个时候耳朵的话就是什么，能够听声音才能叫耳朵。但是这个时候的声音还没传过来的时候，我们说你现在这个耳朵就不叫耳朵不叫耳朵这个就是道理，就是这样的。我们就说听不听声音反正都是耳朵就是这样的。那这个方面就是没经过观察的一种这个什么，没经过观察的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粗大的分别念而已。真正要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耳朵和这个声音呢是互相关带的。声音要成为声音，必须要耳识取了之后才叫声音。那么这个耳朵要成为耳朵的话，必须要听到声音才叫耳朵。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怎么叫耳朵呢？就不能叫耳朵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关带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讲得很详细很清楚就这方面。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理论一定要好好去串习实际上中观宗讲的 这些方面呢，他这个道理呢确实是非常敏锐的，一观察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全部都是观待而成立的。众生就是没有接触到这个深深的教法的时候，完全的认为这个声音也是实实在在有的，耳朵也是实实在在有的，我也是实实在有的，全部都是实实在有的。但通过这个理论打破的时候，我就觉得耳朵也不是实在的，声音也不是实在的，我也不是实在的，一切都不是实在的，全部都是空性的啊。这个时候就非常契合于这个法界的自性，就这方面讲的。那么下面两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观察，声非单独之，如何能单取？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声音呢，也是一种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素聚集而成的。那么有多少因素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声音呢，前面讲色法的时候，它有八种微尘呢，色法的时候有八种微尘。那么声音它自己，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它有九种微尘啊，九种微尘已经产生的，就前面的这个前面的八种微尘，再加上它声音的自己本身。还再加上他自己的声音，声音他自己的这个本体来讲，有九种有九种微尘。这个是在这个可以说假超越大师的这个他的讲义当中呢，这个方面是提得很清楚的。所以有九种微尘，既然有九种微尘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声非单独之。那么现在呢，既然是九种微尘一起传过来的声非单独之，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自己的声尘单独来的。既然他的声音形成的时候，他有九种微尘一起产生的，所以说呢，如何能单取呢？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耳识呢，自己的耳朵呢，就是单单取的这个声音这方面。对它的色法方面呢，香方面啊，触方面呢，地水火风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没有取到，所以这也是一种不应理的。就好前面刚开始第一个诵词观察色法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色法它有八个微尘组成，这个时候眼是取了一个显色，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说你的眼根真正实实在在看到这个可以说这个什么实实在在的外境呢？根本没法安理的。所以说呢，众生在没观察的时候，他就认为我实实在在听到的声音呢，就是这个声音，就是他的声音。所以这个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实有的，但实际上呢，你听到的时候单单听到这个声尘而已，其他的就是没取到。其他没取到的时候呢，也认为真正实实在在的取到的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是有的，这个分别念就绝对要打破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头两句呢就是讲到他这个相对的话，就是这个声音和耳朵呢相对的话就互相观待能够成立的所以说没有观待的时候呢，没办法成立一个相对的一种声音。那么后两句呢就讲到了相对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声音它不是单独而至，它有很多很多这个其他的微尘一起可以说传到自己耳朵来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单单取的声音，你就认为这个声音我实实在在听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声音，这个完全就不对从这个方面打破了的观点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教育呢应该好好的去理解。现在讲的是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作农亲，把七情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昨天那个什么呢，就是考试的这些方面呢做了登记了。登记之后，昨天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入中论就关于这个入中论呢，当时就是在这个单子上没有打。今天呢问的上司呢，上司说可以背现在发愿背入中论呢，继续这个发愿背，到时候呢就一起考，就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方面吧。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就除了这些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正式登记的这些师傅指导有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旁听的旁听的。那么这些旁听的呢，前面我也讲过在这个班上听课的话，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想听课都可以了，但是呢必须要圆满这个传承，不要断这个传承这个就是唯一的条件。但是呢就是这个条件之外呢，应该还要这个重复或者应该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在其他的班当中所报的这些这个所发的愿或者报名的这些这个内容呢，必须要做到。比如说自己是这个发愿修家行的，如果是发愿修家行的话，那么在这个听课的这个其他时间呢必须要修持家行，必须要修。然后呢，如果是修正行的话，那么就是自己主要的事情就是修正行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所以说呢，为什么我就说这个听课没有什么其他条件呢，像这样讲考背诵这些都没有，就是因为呢他有修家行也很忙，修正行也很忙，像这样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安排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没有安排如果是像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自己发愿了，自己要做得到自己必须要做得到的所以说或者修家行或者修正行这一方面呢都需要做。然后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基础上呢，那么可以这个听法，像这样听这个四百论也好听入中论也好，什么都可以听像这样的话就应该了解。所以说呢，以前呢本来一直想讲的，但一直没有讲今天呢就是把这个重复一下吧，重复下的话现在呢大家就比较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事情 这个之外呢，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现在那么再开始几个讲法，讲法呢，所讲的法呢，就是中观四百论。那么可以说这分了三个科判，首先讲第二，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科判也分了总义、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名四书弟子道之理，第二是四圣远弟子毗迦。好，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广释圣远弟子的修法，第二是断除余真。那么现在呢讲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有破除这个断除这个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无我，第二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呢不是破除无我，是破除这个实有。第二个呢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问题呢可以说由这个断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就是破除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要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呢，五个科判主要是对应这个五品。那么第一个呢是破我，第二呢是这个破时间常有，第三呢破所见常有，第四呢破根境常有，第五是破边执有这样这个五个科判就对应五品。那么其中呢前面三个科判已经作为抉择，现在正在讲第四个科判当中，那么就是破根境品。破根境品呢前面讲到它的这个书生的这个作用它的作用呢可以说是在针对这个修行者来讲，它的这个实际运用方面可以说它的这个作用是很强的通过如果了解像这样根境品的内容呢，那么如是呢就可以这个打破对外境的这种实执，打破对外境的实执之后呢，自己内心当中那么就不会缘这些东西呢产生一种贪嗔痴等等种很多种烦恼，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抉择如是的这个根境无自性，了解他们的空性方面的话就是尤其重要的。前面已经做了抉择了，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根境品呢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的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抉择。第一个呢是广释这个净无实有的理由，第二呢是明了实有空与如幻相同，有这样两个科判。首先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到它的这个广释方面吧，广释方面呢就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破索取实有，第二个破能取心识实有，第三个呢是明了无实如幻即为稀奇的原因。现在讲这个第一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分了总破别破，现在正在讲别破。别破呢分了两个方面，两个科判呢可以说是这个进行抉择。首先呢是这个破持净实由由根能取，第二呢是这个破持这个意识能源，所以说有自信。现在讲第一个方面呢又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破所见的色，第二是破所闻的声音。现在呢可以说讲第二个科判当中，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三个科判。其中呢前两者已经做了抉择了，前两者呢就观察声音是否能说而破的，然后呢就观察与声音相合能否取境而破的，这两个科判呢以上已经做了抉择。今天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如果这个声音不是所取，那么出分的时候它有妨害就这样的一种这个科判内容吧。那么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科判像这样的内容呢，就是针对于前面第二个科判的内容下来的。前面就观察呢这个自己的耳识是不是和声音一起相合之后能够取经呢，像这样的话就前面讲是不行，那么不仅不是是不行，而且还有很多过失。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就是这样抉择的。那么有些人就是这样问的，如果说这个声音最初不是所取不是一种能了别可以说所了别的这个对象的话，那么它有什么过失呢这个地方就这样进行抉择。乃至未闻声应非是声性，无声后成声，此定不应离。乃至为闻声音非是声性呢，就前面昨天以上呢已经做了抉择了。这个声音呢它能够成为声音，那么必须要关待它就是这个耳识去取它，或者自己耳闻的去取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取所取，所以说呢关待自己的耳识，那么这个声音呢就成了这个什么，它就是这个一种这个所取了，成了一种所取。那么可以说呢能取和所取二者呢必须要互相关待才能够安立的。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声音还没被自己的耳识所缘取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安立成声音了因为他没有还没观察到自己的这个耳识方面，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就安立成声音。这个昨天呢这个圣神已经做了抉择已经做过抉择了。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乃至未闻声之前呢应非是声音声性的，就是这个声音他自己的不能够成为这个声音的本性，声音的本性呢就没办法安立就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还有其他讲义当中讲还有其他的这个方法观察，如果说你这个声音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没有被所闻也能够安立成声音的话，那么其他的色法其他的这个位处等等这一切呢全部应该安立成声音的因为它也没有被这个耳识所这个取的缘故既然这个声音没被耳识所取也能够安立成声音的话，那么其他的色法也没有被耳识所取，那为什么有什么理由你不能够安立成声音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类推的话就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 啊，实际上就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最初的时候如果他不是生硬的话，不是生性的话，那么就这样的过失了。那么如果对方又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是一种无有生性的啊，他的生性，他生硬的本性呢没办法成立，后成生，那么就是后面在一旦被自己的耳识所缘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成立了生性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他们比如说要说的话，按照你们自己的观点来讲也是这样的，你们说呢啊，这个声音和耳识必须要关带的，关带耳识能可以说是这个自己的耳识已经能够圆这个声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识也能成立吗？这个声音也能成立。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声音的本性虽然不是声音，但是呢，一旦被自己的耳识啊所圆起，或者说一旦和自己的耳识接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难道不就成了声音了吗？他就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方面呢，此定不应理啊。如果你这样去这个案例的话，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不应理的啊，绝对是这个没办法案例的。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这个时候观察呢，你们所承许的一切诸法呢，啊，不是一种无自性的法，你们都是承许，都是有实有的法。那么既然是一种有实有的法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呢？首先不是声音，那么最后呢，就变成一种声音了呢？啊，这个就没办法转变的，因为你是一种实有的缘故呢，刚开始不是声音，最后也没办法变成声音。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不应理的，不应理的。那么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进行分析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是这个声音呢没办法成立声音，那么一旦被耳识缘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成立声音了。那么它的音是什么？我们观察这个音是什么？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无音啊，确实这个你的声音可以说这个果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刚开始从自己嘴里发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是声音，因为还没有被耳识所缘取的缘故，它不是声音。后面呢就一直运行啊，运行到中间的时候呢，那这被能够被自己的耳识所这个缘取的时候，和自己的耳根所接触的时候，这个时候变成声音了。那么这样变化的过程，那么可以说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它的音是什么？如果这样观察的时候就决定没有音了，完全没有音。如果说是什么呢，这个声音呢是关在自己的耳识成为声音，那么就是说这个耳识是自己的声音的音的话，那么也更不对了。那么这个耳识就成了嘴巴了，自己的耳朵就成了嘴巴了，因为它是一种声音的音。如果是声音的音的话，就耳朵就不是耳朵，那么就应该是它的这个嘴巴，因为嘴巴的是一个发出声音的这个来源。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个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无声后成声啊，此定不应理啊，绝对就是不应理的啊。有前面就是讲义当中有这种观察方法，然后呢再观察这个后面变成声音的后面所变成的这个声音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中间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根据呢，从不是声音而变成声音的，这个是从哪个地方安立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声音可以安立了，其他的设法为什么不能安立呢？都可以这样安立的。它刚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声音，那么最后呢和自己耳识接触的时候都可以变成声音。那么这个方面它的来源是什么？根据是什么？不可能就是无因无缘产生的。如果你程序是耳识一缘取的时候它就变成声音的话，那么耳识就应该成为这个声音的来源，应该成为声音的音。那么如果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自己的耳识就应该成了嘴，应该成了发音的这个嘴巴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绝对不对的啊。一方面呢就是根本理论上说不过去，一方面呢可以说是也是违背了这个明眼的限量。耳朵呢就是这个它能够缘取的，那么嘴呢可以说发声的，这样是一种缘起可以说什么，就是明眼当中的这个因缘法。如果你要这样程序的就绝对不应理。意思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如果声音刚开始的时候呢不是一种所缘性，那么它的这个出分的时候的过失是什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从这个很微细的地方呢就做了抉择了。那么这个抉择完之后呢，那么可以说这个破声音有自信呢，这个方面就做了抉择的，也就是说第一个科判就做到这个圆满的抉择。那么这个第一个科判抉择完了之后呢，那么下面就抉择第二个科判的因为前面讲的别破当中呢，第一个科判是这个尽有自信，因为个根能取根能够圆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眼根和耳根呢都没有办法圆取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对境，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破除了。然后呢再破除第二个方面呢，那么就破除这个意识可以说能够这个能够这个缘起对境，所以说是有自信的从这个方面再进行破除的。那么这方面进行破除的时候呢，针对哪些人的观点呢？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想，现在的这个眼根耳根呢，虽然没办法去这个到这个外面或者这个对境外面去这个缘取诸法，就前面已经破了，自己的眼根不可能跑到外面去这个缘诸法的，这个方面已经破除掉了。虽然这个根是没有这样的功用的，他们认为呢，但是这个意识有这个功用。这个意识可以跑得很远很远，像这样的月球像这样的极乐世界这方面自己好像这个一作业的时候的好像马上就可以去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意识应该可以到外面去圆这个诸法。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意识可以到外面去这个对境去圆诸法的话，那么从意识可以圆的角度，既然意识可以圆外境，那么就是这个外境应该是实有 那还是想成立这个外境石油的，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换一个理由，他就因为意识那个原曲的缘故，所以说外境是石油的。如果意识如果外境根本没有的话，那么自己的意识就圆什么呢？就没有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意识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意识能够到外面去，这个圆外境的缘故，所以说呢应该成立这个外境是石油的。从这个方面讲安利，那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完全不能安利的。安利不了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很多很多这些这个所提出的这个理由吧，这方面是一种这个好像是一种问答的一种方式，一种辩论的方式。那有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代表自己内心的分别念有的时候呢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邪见呢，内心当中的分别念是很多很多的。他想要成立外境石油的时候呢，他会思考很多很多理由想来成立的。所以说呢把这些这个如果没有学到这些理论的话，有的时候别人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自己内心当中一旦涌现这样的一种分别的时候，自己就没有办法去破斥。就这个时候讲案例比较空性的见解，那这个时候就没办法打破实质。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依靠这个诸佛菩萨所宣讲的理论来进行打破这些这个实质的。所以说针对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己的意识可以到外面去圆外境，所以外境是实有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那么怎么破斥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宋词，一个宋词进行抉择的。心若离诸根，去因无用。色如是命者，隐藏无有心。那么就是从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有两大过失。两大过失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过失呢，就是头两句进行观察，进行觉知。心若离诸根，去因无用。那么说，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心自己的意识，如果可以离开一切诸根，然后呢，单独到外面去这个取外境的话，那么它去也无用的。去也无用。为什么去也无用呢？因为前面呢已经做了抉择。前面做抉择的时候呢，就前面这个昨天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个破三缘合合能够就成立这个能见者嘛。前面这个宋词不是已经这样讲了，就是这样，眼中无有时，思中也无见。那么就从那个宋词已经这个我们可以说前面也学过了。那么前面是怎么样这个安利的呢？就是这个识意识他自己的本体，或者这个识他自己的本体的话，他是没有见境的功用的。它有一种这个像这样了别的功用，但是呢，如果不依靠这样的诸根的话，它从它自己的能力来讲，它自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取外境的，它没有取外境的功用像这样的这个功能呢，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程序心可以离开自己身体，然后呢去外面去取诸境。所以说呢，从上面那个理论你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去也无用。你去也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你心可以去，但是你的根可不可以跟随而去呢？就不可能。你的意识可以往外散，但是你的根可不可以跟随你的意识一起然后到外面去取经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取经的时候不可能自己的眼根和这个意识一起然后去到外境去取法的。既然这样的，既然自己的诸根不可能跟随自己的意识一起到外面去取经的话，那么自己的意识单独去到外境去取经的时候呢，去也应无用。就是因为他这个意识他自己的本体他没有取经的功能没有取经的功能。就像一个盲人一样，盲人的话他自己的就是说眼根已经这个可以说损坏了，眼根损坏了，他虽然内心当中很想见法，很想取经，他的意识呢也是恒时可以外散的可以外散，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意识外散的时候，他不管外散到哪个地方，他实际上都是没有办法见到诸法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了。所以说呢，像这样以自己的意识离开了诸根之后，你想要单独去取外境绝对无用的你去了也没有任何功用，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取外境。所以说呢，你认为这个意识能够这个取外境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安利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呢，既然没有办法这个意识没办法圆外境，但是我们实际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意识是可以分别的呀。他们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提了很多问题，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可以分别呢，他都是观待这个因缘合合的，观待自己的根还有外境的境，然后自己的这个识合合之后呢，然后第一刹那去取这个识就像这样的取这个要相对当中产生一个眼识等等，然后第二刹那再去分别，像这样自己所看到这个色法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性到底是一个实有的吗还是不实有的吗，还变化的吗不变化的等等的，自己的意识再去分别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本来就是一种因缘合合的法。那么这个地方所观察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意识他们想从这个意识能够见外境这个方面的话想成立这个净实有，但是真正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你自己的意识离开自己的诸根之后呢，你单独想要去取外境的是根本没有作用的。因为就是因为他意识实的自己的本体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取诸境的，他没有这样的功用。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过失已经做了抉择了。下面再讲到第二个过失第二个过失是什么呢？色如是命者，隐藏无有心。 色如是啊，色如是是什么呢？如果说，假使说前面你的理论能够成立啊，你的这个你相对的意识的能够离开你的这个诸根，然后到取外面去取这个外境，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命则这个命则就是我啊，相对的我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命则呢，就是可以平时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有情的这个我。那么像这样的命者呢，因常无有心的，而且应该经常呢，就是没有这个心啊，可以成立，没有什么心呢，就没有这个思维的能力了，啊，就变成一个尸体一样的，啊，变成一个僵尸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没办法成立。为什么有这样的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己怎么可能一个这个什么呢？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他必须有种种的分别，要种种的思维。但这个时候呢，你自己的意识呢，经常在外面啊，经常不在你的身体里面，离开了自己的身体，离开了这个诸根，然后呢，经常在善于外面去取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长时间啊，就是很长时间当中呢，实际上你的这个命者，你这个人呢，可以说呢，就是什么呢？就完全没办法安立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众生执着的时候呢，他对像这样的这个自己的身体这方面呢，就不执着为我的，有的时候把自己的心识、把自己的意识呢，就认为这个我，这个就是我，我正在分别的时候，这个意识正在起分别的时候，他就认为我在想什么事情，我在分别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自己的意识已经横长外散了啊，经常跑到外面去取经的时候，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成了无有心了。啊，因常无有心，像这样的命者应该无有心。如果这样的命者，这个我没有心的话，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情的我呢？就没办法安立成一个有情的我。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说是个可以了解的啊。从这个角度呢，可以了解。那实际情况下的话，这方面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因常无有心呢？就是说，如果是在白天位的时候，一个众生。那他看到他的眼睛可以说看色法，这个时候呢也是外散的。他眼睛不看色法的时候，耳朵呢可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外散的。还有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舌啊、鼻啊，还有身体啊，经常都是在这个外散取境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自己从早到晚呢，恒时都在外散，或者是恒时都在取外境。所以，既然恒时都在取外境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应该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应该恒时都没有心，就好像一个尸体一样，一个僵尸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了解的这个是白天位事情。晚上位的时候呢，那么像做梦啊这个方面也是有一种外散的一种情况。虽然做梦的时候呢根本不是一个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什么的，根本不是像这样一种这个自己的意识离开自己的身体单独存在一个什么梦境的，那实际上在梦境当中呢，自己还是恒时的看到这个设法，听到声音的时候还是恒时外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在自己一天当中呢，绝大多数时间那么都是有无有心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那么谁敢承许呢？没办法承许的。这个是一方面这样可以观察的。那么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呢，色如是命者，因常无有心呢。如果是按照你们前面的观点，就认为自己的这个像这样这个心意识呢，可以到外面去取经的话，那么实际上如果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自己的身体也应该恒时无有心，没有任何分别。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你的心单独出去的时候，它根本圆不了什么东西。什么都圆不了，因为他的心，他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意识方面，他没有取经的功能。所以说呢，既然如果按照前面的观点分析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心到外面散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办法这个圆取。既然什么都没有办法圆取的话，那么这个眼识啊、耳识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这个色识、鼻识、身识，这一切识都没办法安立了。没办法按照你们的观点，意识能够出去圆外境。那么出去之后呢，那么因为他自己的意识的本体来讲，没有这个取经的功能。所以说呢，他外散到外面的时候呢，是什么也取不到，任何境都取不到。既然任何境都取不到的话，那么你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一种身体呢？就没有心了没有任何思维，没有任何分别，就因为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什么都没办法觉知。那么这个不是一种僵尸是什么？所以从这方面，两个方面都可以如此的破执。色如是命者，因常无有心应该从这个方面破执意识能够缘取外境的缘故呢，所以说成立境有自信，这方面呢进行了破执了。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了第一个大科判啊，就是讲完了第一个科判去破这个索取境有自性了。那么下面开始呢讲第二个大的科判呢，那就破除能取的心识有自性。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能破除能取的心识有自性呢，我们该了解呢，那么其他的心识没有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安立的，主要就是讲这个破除的想运就是心所当中的这个想运，它是一种有境法它是一种有境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执。为什么要从这个方面破执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想运呢，在这个帮助众生产生实质的像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它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想运抉择成这个什么无自性的，像这样的认为想运还是实有的话，这个时候就很难打破想运当中的实质。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帮助众生产生种种分别、种种实质的想运 认识到它的体型，然后破除掉它，认为它啊就是了解它是一个物质性。既然想运是物质性的话，那么我们的意识的这种实质的分别，也绝对不可能有执行。那主要是从这样一种理论体系下来的。所以说，像如果把这个知道之后呢，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这个单独这个地方单独要破想运的它的这个它的这个利益所在，我们就可以这个了解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个科判呢，这个大科判呢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个呢是这个安利想运的自信。可以说了解想运的自信。第二是破想运实有，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决斗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有些人家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分别。既然前面这个根进的方面已经做到破除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想运它是什么样一种体型呢？它是实有的还是不实有的呢？这个时候就了解这个问题。那么既然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就分析这个想运的这个自信。到底是什么这个想运到底是什么想运。所以说呢，如果把想运他自己的本体了解好之后呢，就在了解想运他自己的自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这个想运呢绝对不实有，完全都是一种不实有的法了。所以说呢，就相对的话就应该了解这个想运呢实际上一种这个虚妄分别而已完全都是一种虚妄的分别性，根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法存在。所以说呢，可以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科判当中认识到这个想运的自信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认识它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可以破除想运有自信的。那么下面是如何认识它的本性的呢？令心妄取成，依先见如验，妄力诸法义是想运因之。那么这个方面前三句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前三句讲到了这个想运它自己的体性第四句呢可以说是是想运因之的下一个结论这个就是想运应该了之的。那么我们下面的话就进一步做详细的分析。那么令心妄取成呢，那么可以说这个想运这个想运呢可以说是令自己的心令自己的这个意识呢妄取成。妄取什么成呢？就妄取外面的这个沉浸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色沉深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妄取成。一先见如见，那么一先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首先见到的这个外境，所缘的外境呢，这个时候呢令意识产生一种虚妄的一种这个分别，就好像见到这个杨艳这种见到杨艳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虚妄分别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一种这个了解的呢？可以说呢，首先的这个想运呢，我们可以了解它是一种心说法，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心说法。那么在这个五蕴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色受想行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个五蕴当中呢，它处第三位，处第三位呢，可以说它是一种心所是一种心所，绝大部分的心所呢，包括在行运当中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色和想两种心所就单独提出来讲这个在具足论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把它们单独提出来讲的这个原因呢？可以说受运呢，一般的在家人很执着的，然后呢，想运呢是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很执着的对这个想运这方面就非常执着，所以说单独提出来讲的你说两个心所。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想运它有什么样的功用呢？必须要了解想运的功用。想运的功用呢，我们说按照具足论的观点，或者按照入足论的颂词当中讲，想为能取相，想运就是能取相就能取这个外境的相，它的功用就是这个的，能够取。它是因为它是一个心所法，它不可能单独产生的，它要跟随心而产生。那么跟随心而产生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眼睛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眼识产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从它这个眼识它自己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无分别的。那么无分别的话，要了解这个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个杯子所看到的是一种什么人呢？这方面呢，主要是想运在里面取向，马上就这个，因为这个想运是一种心说法，所以心说法跟随心而起的。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呢，自己的眼识一旦产生的时候，自己的想运就去分别就是不是分别，就是一种取就了解它到底所取的这个是一种什么境，是什么样的境。那么这个方面和这个什么，这个时候和这个意识呢有差别的，这个想运呢有的时候和意识呢就容易混淆因为这个意识呢也是能够分别的了解这个是红的这个是黄的，那么想运呢也是可以了解是这个红的黄的，那么二者的这个差别在何处呢？那么以前讲具足论的时候这个方面也做了分析吧。像这样的这个想运它自己的本体呢，主要是直接源自相的源自相，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所看到的眼识所看到这个外境的自相，这个想运自己去了解这个取这个相的，主要是从这个自相方面讲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从总相也就是说不关带这个自相自己的内心当中去这个自己去这个琢磨自己去想，像这样的这是一个红色的东西，这个是一种像这样的白色的东西它是有自信无自信等等，这个主要是从意识方面，主要是从总相方面讲。所以说一个是自相，一个是总相，他们两个的这差别呢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那么既然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想是能取相的，那么想是能取相的这个了解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它是一种妄取成。那么自己眼识见到这个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一种无分别的， 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的想呢去取它了啊，这个自己的想呢，想运呢就是分别啊去想啊，这个是一种设法啊，这个设法，然后的设法啊，这个产生像一种这个产生像这样一种觉知之后的认知外境之后呢，然后呢把这个想法传给意识啊，传给意识，然后让意识再去分别哦，这个设法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它是实有的法，或者是一种不实有的法，或者实实在在存在的，然后呢我要去取它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意识去分别了。所以说意识一分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大的实质啊，意识呢就是产生很大的实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自己产不产生一种实质呢，关键是在于自己的想运方面的啊，想运方面是怎么样去认知外境的，怎么样去了知外境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是这样了解的。那么这个呢，打个比喻来讲的时候呢，如焰啊，如焰是什么？就是如阳焰的意思。阳焰呢，可以说我们前面也讲过吧，它的体性呢，就是说这个本身不是一种水的体性啊，不是一种水的体性。但是呢，就是说自己看到之后，就是执着为它是一种水，然后呢，就是产生一种实质，产生实质之后呢，这样实质就驱使自己去啊，到阳焰这个地方去取这个水，想要取这个水去来这个饮用。这是整个一个受骗的过程。那么整个一个受骗的过程，它是呢来源是哪里呢？可以说虽然它的这个产生这个阳焰的这种实质的这个来源很多很多，因缘很多，但是呢很关键一点就是自己的想运在取经的时候呢，我就认为它是一个水，这个时候就认为它是一个水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就取了这个一个相，取了水的相啊，就是就想运想为能取相嘛。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看到阳焰的时候呢，他就是错误的认识了，颠倒认识了，就认为他是一种这个取了一种什么，取了一种水的相，然后把这个水的相传给意识哦，意识再去分别产生一个实质哦，真的就是水，然后呢自己就去取这个水，但是实际上根本取不到的。这方面就是想运在这个里面做了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作用。所以说这方面就自然了解了。因此说呢，现在我们内心当中呢所产生的种种实质，就认为这样的一种设法啊，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然后呢这个外境的这个人也好啊，像这样的财富也好，这种种一些法呢，完全都是一种有自信的啊，自己的想要去这个追求，想要得到他们的自信，这个方面就完全是一种想运的一种错误的这个传递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所看到的这个对境，然后呢取的相呢就传给意识，然后把像这样的话，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像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财富也好，种种的一些有情界细世界的，把这些信息呢就传给意识，意识再去分别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打破这个想运呢，就是这非常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打破呢？就因为令心妄取成，它就是你令自己的意识呢妄取诸尘，妄取这个外面的尘境。所以说呢，一先见啊，这个地方一先见前面讲过了吧？一先见的话，就是说首先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想运去取了这个境的，这个是先见。然后呢，意识再去分别啊，再去产生一个实质的。所以说有如阳焰一样，刚开始他已经把这个所执着的境呢已经颠倒执着了，他认为这个阳焰是水，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水，所以说他把这个传给意识，然后意识再去分别，然后再去追求的，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呢，他这个首先他这个想运在产生的时候已经错误了，已经错误认识了。所以这个是从阳焰方面呢，比喻方面比较容易了解的。那么从这个现实的这种修行的这个相见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指导意义呢也是同样的，认为他是个人，那么实际上这个人真的有没有呢？他就没有办法了解他，他实际上想他自己的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一种无私有的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他就认为这个人有，首先就是缘取了，缘取之后再传给意识，意识再去分别的。所以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想运呢，他从他自己的本性来讲，就是完全是一种颠倒的认识，把这个颠倒的这个取向呢，就传给意识。所以说从这方面呢，就是了解这个想运的这个方法，这个方面是从前两句。那么第三句呢，就是妄立诸法义。妄立诸法义呢，通过前面的这个句义呢，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句义了解之后呢，所以说可以下一个结论，这个想运呢就是妄立诸法义的，他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帮助自己的意识虚妄的这个建立一切诸法的意义。那么什么一切诸法的意义呢？就讲义当中讲到了这个是人这个是这个山这个是火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妄立诸法义，实际上呢这一切外境呢完全都是不存在的，完全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想运因之应该了解这个想运。虽然这个时候呢在讲想运他自己的体相，但是呢从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呢他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就好像把这个阳焰认为水一样，这个就是首先就是错误认识了，错误取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产生一种这个错误的取向，看到外境的时候呢也产生一个错误的取向，把这个错误的取向呢就是传给意识，意识分别的时候就错上加错，错上加错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了解这个想运的自信的时候，就完全了解它是一种颠倒性。既然是一种颠倒性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相信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像这样的话，第一刹那所产生的这种取向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个响应所取的这个境呢， 第一叉的话就已经完全错误，完全都是一种错误的。所以说呢，既然第一叉的就错误，那么第二叉、第三叉呢，再去怎么样分别，完全都是一种这个错误加上错误，颠倒加颠倒的，像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了解的主要意思呢，就是这个响运在这个地方起了一个这个很关键的一种作用。所以说呢，首先把这个响运打破。从这个方面你了解到这个地方这个破这个星星手的是为什么单独破响运它的这个书生的这个秘密所在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课本，下面讲第二个课本的内容呢，那么就破除这个响运石油，破除响运石油。虽然第一个宋词呢它有这个破除它响运的这个石油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含义是有的，但是呢没有正面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专门破它的响运石油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了，如果这个响运没有的话，那么一切外境都没办法建立了啊！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响运有了，所以才能够取外境啊，才能够取外境啊，可以取相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响运都没有了，那么谁去取外境呢？就没办法取外境。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认为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实有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宋词当中所观察的意思呢，那么一切自己所取的外境这些法呢，全部都是一种因缘聚合的产生的根境时，根境时三缘合合的时候呢，有一种假立的法产生。既然是有一种假立的法产生呢，自己的响运取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取的对境呢，可以说是取了一种如幻的法无实在的法。那么所取的是无实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所取的对境呢是一种无有实在的法。然后呢，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响运的本身正在能源的时候。正在取向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本体也不可能是实有的，也不可能是实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就安立了自己的响运完全都是这个无实有的啊，必须要通过因缘聚合自己才能够取向。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自己的响运呢就没有办法是一个实实在在成立的。如果自己的响运真的能够实实在在成立的话，而他这个响运的本体也是一个实实在在能够取向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关待一个因缘，因为他自己的体性就能够取向。所以说呢，你不管因缘聚合也好，因缘不聚合也好，像这样只要有响运就能取，那这个时候实际上也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对境如果没有这个可以说所缘境，如果没有眼根，如果没有这样的实，你这个响运也没有办法单独去安立一个像这样的话取向的这个功能也是没有的。所以说你的响运必须要关待像这样的根境时合之后呢，这个时候才能够去取向的。因为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响运呢根本没有一个实有性从这个方面了解它的大意吧。下面讲的就是眼色等为缘，如幻生诸实，若执为实有，幻欲不应成。这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不要执着像这样的想欲是实有的，这个像这样的观点。眼色等为缘，如幻生诸实，那么产生一个实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产生这个想运它自己的可以说取向的，像这样一种实是什么呢？其实像的话就是这个眼色等为缘，就前面所讲的这个三缘合合。虽然前面破了三缘合合的能作为这个能作者，像这样能见色者，那么实际上那个就是破实有的。你如果认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三缘的话，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像这样成为能见者。但是呢，在一般的这个世间的名言当中，不做观察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说这个根境实啊，这个眼呢就是根，然后色呢就是对境，然后呢等字呢就可以说是它的这个作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眼色等作为产生这个实的因缘。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这个因缘聚合的法，所以说是如幻如幻产生的一些这个诸实，不管是眼实呢，至于这个生实呢，像这样都是一种这个都是一种什么，就是如梦如幻的一种这个产生，就是因为它是缘起因缘合合的缘故，因缘合合的一切法呢，完全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完全都是和幻化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眼等等为缘，如幻生诸实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若执为实有。如果你说把这些像这样一种通过因缘聚合的法产生相对的话执着一种实有的法的话，那么幻欲不应成。那么这个地方的幻欲不应成呢，主要是讲佛陀在经典当中所宣讲的如梦如幻的，尤其是如幻的这个比喻呢，就没办法成立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这个幻化的这个幻化的因缘和这个什么组成这个诸实的因缘，他们完全都是相同的。完全都是相同，就是因为他们从因和缘都相同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们所产生的这个果实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这个这个也是一种幻化的，也是一种没办法成立有自性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应该了解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这个根境是三缘三缘合合之后呢产生的实，那么这个幻化是什么呢？幻化的话也是同样的，像这样有一个幻丝然后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境的这个木石 啊，木块石块，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念咒，念咒加持这个木块石块的时候呢，这个一方面这个咒术呢它可以什么，就是加持这个木块石块，一方面这个咒术呢可以损坏这个观众的眼睛，把这个观众的眼根损坏之后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坏损的眼根当中呢，众生就看到了这个相片的话，就是这个像幻化的这个大象，幻化的马，这一方面就是各种各样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像这样的这个幻化的象马，这方面从它的因缘聚合方面产生的这个从幻化方面了解的。那么实际上除产生的实呢也是同样的，前面观察的你眼根当中也没有办法单独安立一个什么就是实，然后呢就是这个实它自己的方面没有见这个外境的功能，而且所缘境方面的话两者都没有，眼根和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注意都没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的话就是都没有，但是聚合的时候呢那么它可以产生一种实，就是从这个方面了解呢完全都是一种和幻化相同的。如果你把这样的一种什么呢，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和因缘和合的法实为实有的话，那么这个佛陀所宣讲的幻化的比喻呢就绝对不应该成立不了了，因为这二者的这个因缘方面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呢就不可能一个只为实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认为这个无实有，这方面就绝对没办法安立了，从这个方面安立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就问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说自己所可以说观察的对境，如果是一种小乘观点，小乘者他承不承认像这种如梦如幻的比喻呢？必须要承认的，因为这佛陀就是在声闻经当中这样宣讲的，像这些小乘的经典当中这样宣讲。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定界宝论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注释，还有这个入住论的注释当中，都是引用了个声闻经，声闻经当中就讲到这个五蕴。五蕴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话都是从如梦啊如幻啊如芭蕉啊然后如巨木啊等等像这样一个一个对应下来的，所以说其中就有这个想蕴就是这个像这样如幻化一样的法，想蕴直接讲到了这个想蕴如幻化，无有实有，这个佛陀在声闻经当中就是亲口所宣讲的，不承认是没办法的。那么这样讲的话，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那么小乘中当中怎么可能承许像这样这个如梦如幻的比喻呢？像这样的无有自性的比喻如何能承许呢？实际上是可以承许的。为什么这样承许呢？虽然我们可以说有时候这个小乘众呢，他自己对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一些法他有一种这个认为都是一种实有的有作用的法，但实际上真正的观察圣义地的时候他们的圣义地是什么，小乘当中的圣义地就前面所讲到一样，无分微尘无分刹那，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圣义地绝对破不了的，没办法破的。那么既然他们的圣意地是一种无分差的和无分微尘，那么除了这样的一种无分差的无分微尘之外的粗大的色法粗大的五蕴，这方面是不是梦幻的，他们承许这个就是梦幻的。也就是说在小乘众当中所承许的如梦如幻，它的基础就是这些能破除的世俗法，能够破除的世俗法全部都是如梦如幻的，他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所以说如果从这方面了解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在小乘的这个教育当中也可以安立如梦如幻，只不过他的这个空机他安立这个梦幻的基础不一样。那么大乘来讲的话，就一切所有的法，不管是心识，不管是像这样的这个微尘，一切法全部如梦如幻这个就是不加任何简别，那乃至于涅槃都是如梦如幻的。那小乘他就加简别的，能够空的这一部法，能够像幻化这些部法，那么这一部分的法全部是如梦如幻的。而像这样的这个微尘呢，而像这样的一种无分像这样的这个最微细的刹那识这一部分是绝对不可能如梦如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到，他们就说必须要承许这个梦幻的比喻。如果从这方面的话，就和这个校正和理证呢都是有这个相危害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呢，破斥了想蕴实有，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实呢，它是如梦如幻产生的幻化的，所以说自己的想蕴去圆它的时候。去圆这样的一种如梦如幻产生像这样因缘产生的如梦如幻实的时候呢，这个所缘的对境是这个梦幻的。所以说你的想蕴是什么呢？你的想蕴单独的本体是没办法安立的，你的想蕴呢就是能取相，而能取的相是什么呢？能取的相就是这个根基是和合的这样的一种本体就是你能取的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是他这个像这样的实是如梦如幻的话，没有实在的话，那么你的想蕴也根本没办法安立是一种这个实实在在存立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已经破除了想蕴实有应该如此了解。这个方面就破除了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大的科判已经做了抉择吧。下面讲这个第三个大科判第三个大科判呢就是了解像这样的这个无实如幻极为稀有的原因就分析这样的极为稀有的原因。那么有些人就会问呢，前面已经做了广大的抉择，像这样的话就是根进像这样的这个根呢是绝对没办法取进的，而呢后面又承许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宋词呢，就承许因缘聚合的时候呢，那可以取进 啊，这两个就是这个非常稀有的，一般的人呢就是有着没办法思维的啊，没办法思议的。下面就是讲呢啊，就是这个针对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因为一般的很多人都就是这样认为的吧。他说，既然这个根呢，就前面分析的眼根也不可能取进啊，外境也不可能到自己眼根当中，自己眼根也不可能到外面，像这样根不可以跑的话，那么自己的意识跑出去也没有用。方方面面抉择的时候呢，就可以升起一个定解，这个根是绝对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实的，绝对没办法。那么既然没办法呢，后面有程序呢，像这样这个根茎是三缘合合的时候呢，又能够产生一个如梦如幻的实，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非常稀有、非常稀有的一种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关在这样的问题的话，下面进行抉择：世间诸所有，无不皆稀有。根茎理同然，智者何惊异？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对像那一种缘起性空的道理呢，他是不会惊异的。但是呢，针对一般的这种这个智慧不深的人，刚接触佛门的人，现在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方面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在一切法都不成立的这个体性当中，那么又有什么呢？又有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二者呢完全不矛盾，而且都是二者呢可以说是一个本体。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觉得这个非常难以思议啊！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特殊的它的特色。一般的这个像这样的外道宗派啊，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他们的智慧呢是绝对没办法达到这样深度的，就是因为佛陀他已经现证了缘起理，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样的缘起理呢宣讲的时候的，完全一切诸法都是这个现而无自性或者无而显现的，或者说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等等，都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世间诸所有，无不皆稀有。那么现在的话，世间上的一切诸所有的话，一切所有的法，全部都是这样的一种法。无不皆稀有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非常稀有的体型。什么样的稀有体型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唯心和果之间呢，你说它接触呢也没办法产生，不接触呢也没办法产生。像这样的话，根呢也没办法，根它自己的没办法这个取进，意识呢也没办法取进。像这样的话，方方面面都没办法取进，但是呢，就可以这个像这两个因缘合合的时候，就可以有果产生。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这个根茎是三缘合合的时候，就能产生一个眼识啊，就能产生诸根识。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一切诸法都是无自性当中，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它就确实就是有这样的功用，它的功用就是这样的，或者是叫做缘起理啊，就是这样的，或者叫做世事理啊，平时叫做世事理啊，或者这个法性啊，或者像这样的话，都是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都是从这因缘聚合的。那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怎么样合合的话，这个一般的凡夫人是绝对没办法思议的，思议不了。那么就是种子里面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种子圆圆的一个种子的话，它可以说在上面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像这样的苗芽果实啊，这些都没有，很小很小的一个种子。然后种下去之后呢，种下去之后，然后有土壤呢，有水火，而且有水啊，或者一些温度的时候，这些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种子当中你慢慢慢慢就开始发芽，然后最后这个很小的种子的像这样的话，它的根呢就长得特别特别大。而像这样的话，到底什么样有因缘呢？这个方面就通过众生的分别念去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没办法直取的。我们可以说呢，在凡夫位的时候了解，这是一种缘起力。因缘聚合的时候呢，虽然像这样的话，在各个因缘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一种果法，但是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的时候，在没有的过程当中，那么就可以产生。所以这个方面叫做佛教当中特有的缘起生。缘起生，咱们在入众论当中呢，就是讲像这样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就讲破四生。像这样破这个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把四身破除完之后，然后佛法怎么成许？圆成菩萨说，佛法就成许缘起生，像这样诸法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就产生。那么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应理的，可以说可以破除一切所有的实执，破除所有的邪见，就是最殊胜的，就是缘起生。缘起生的话，就是说在明年观在明年的时候呢，可以说它有一个显现，所以说没有堕入断面当中。而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实有，它是因缘聚合才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没有落入长边当中，所以离开长断二边呢，那么缘起生就特别殊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缘起生，有的时候说是无生，或者有的说是空性生，这个都是一个意思。我们说缘起生和无生呢，都是一个可以说是名词不同而已。我们说缘起生呢，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一个自性能产生，所以说是无生。无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因缘聚合产生的，所以说空性产生，空性从没有当中产生呢，或者空性当中产生啊，因缘聚合产生呢等等，这一份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只要自己把空性的意义相对的缘起性空的意义了解好之后呢，一看到这些无生的道理的时候呢，比如这个地方觉叫一切诸法无生。这个时候就觉得一切都是缘起的，就是因为是缘起的缘故呢，它没有个自信，这个没有自信部分呢就是圣义地就是从这个方面去了解，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就可以了解这个真正的这个空性当中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这个道理。就像做梦一样，做梦的时候呢，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正在显现方面是有的，但是呢观察它这个显现的自信呢 完全都没有。那么这个没有的这部分，不存在自信的这一部分，那是什么？就是圣义啊。我们说在一个法上面，他就说在一个放在一个法，它有二谛，一个法上面它有世俗谛和一个圣义谛。比如说现在我们我们所看的这个面前的这个书本，这个书本呢有它的显现，这个显现部分就是世俗。然后呢，一观察的时候，这个书本根本没办法自行安立，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本性。这个没有自信这一部分，那么就叫圣义。我们说圣义谛和世俗谛并不是分开的两个法，左边的脚和右边的脚已经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法上面，从它的不同的侧面安立了二谛，从它有显现这个角度叫做世俗谛，然后从它这个什么无有自信的角度叫做圣义谛啊，这个就是在一个法上面安立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正在产生这个分别念的时候呢。正在产生这个分别识的时候，这种人能够了，能够被我们觉啊，这个可以说是了别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起心动念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的世俗。而正在这个象征的话，就是说这个正在动念的这个同时啊，没有离开这个动念的同时，它的体性是根本不成立的，是一种空性的，就叫做生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安住在它的生意的体性当中，虽然它是显现，但是它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就去修持生意的。啊，这个就是修持自己心的本性，就是一种这个完全都是空性的体性，就从这方面去了解啊，就是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啊，非常非常稀有的。世间诸所有无不皆修，全部一切诸法，世间上的一切所有的法呢，全部都是如此稀有的法，都是一种无有显无而显现的，都是一种缘起合合显现的，所以全部都是稀有的。根境也同然，既然一切法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像这样的根境啊，这个根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它的这个本性或者外境的本性，它道理呢同然和这个是一样的。完全都是相同的，都是一种在没有当中呢可以显现的缘起，可以说是通过缘起可以显现，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本性是空性的，这个根境里完全都是相同的。智者和经义呢，真正了解了一些诸法一些万法空性的智者呢，对这个根境无自信，像在一方面就是无自信，一方面呢可以缘起合合产生的这个道理呢，没什么经义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就是诸法的体性，就是这样的，就这个就是诸法的体性，只不过就众生不了解而已。那么现在我们学佛呢，并不是要重新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体性出来，就是了解到它，就认识到它，一切诸法现在根进呢，一切诸法的这个体性呢，就是无而显现的，缘起性空的，就了解这个，了解这个之后呢，然后去修持，然后去现证它，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没有什么很多这个佛法当中，我们可以有说是很奥秘，非常神秘。但是呢，实际上真正深入到佛法的内容当中的时候，就是认识到这个诸法的缘起的，然后呢去安住，然后去现证。这个就没有什么，然后呢现在之后又做什么呢？现在之后把这个道理再给其他众生宣讲，让其他众生也能够了解这个，那么这个就是说自他而立的事情全部可以包括在这里面了。所以说我们说穿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法的经义就在这个地方呢，必须要了解啊，对于像这样这个殊胜的道理必须要了解到。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它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中观四百论或者中论呢，它就是一个特色的，它没有其他的和这个什么呢从它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到底是破一边吗破两边等等，这方面就没有做很多辩论的。他就是说直接安立这个诸法空性的道理，直接说宋时让我们去了解这诸法空性的道理啊，就是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入中论和这个四百论中论这方面有一些这个什么它的特色方面不同，而入中论的方面就是彻底打破你最危险的实质，彻底打破。那么最危险的实质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在小乘当中的这个实质呢，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大乘当中的这个实质，唯识中的实质，秩序派的实质，这个是非常危险。所以说呢，他入中论当中着重破除的就是这个最危险的实质，把这个最危险的实质破除掉之后呢，那么就达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最圆满的空性，这个就达到了。而这个四百论和中论当中，他就不是这样，那没有这样分别，他就直接从宋子给你讲一些诸法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就让你认识到认识到。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特色，他抉择的方法是比较直接的比较直。所以说呢，都有各自的特色吧像这样的话特色都是这个都是有的这个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实有如幻即为稀有的原因就了解到主要所讲的就是缘起性空，了解了缘起性空了，就了解到一切诸法呢像这样无而显现的道理很稀有。那么下面讲最后一个科判的也就是第二个大的科判吧刚开始都是分了两个科判，那么可以说是第一个呢是广释现在广释的近乎实有的这个道理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实有空与如幻相同那么实有空与如幻相同，那么这个科判呢讲的话就是这个实有这个这一部分的空性呢，实际上和幻化这方面呢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讲实有空，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这个空性是实实在在有的呢？并不是从这方面讲的，就是说众生的这种实质就认为诸法实有的这种这一部分的实质呢，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本是就是空性的，所以叫做实有空。有的时候在定界宝论当中讲实空这方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真实意，或者它这个实实在在的体性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空性。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众生所执着的实有这一部分是空的话，那么就和如幻相同。如幻相同就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在我们在见一个法的时候呢， 见一个法的时候，在众生没有觉得空性之前，他就认为这个法是实有存在的，实有存在的。那么通过学习的教理之后呢，就把这个实有这部分的执着打破了。打破之后呢，就得到什么样的观点呢？就缘起性空的观点。一方面，这个诸法的显现是有的；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它是空性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做实有空和如幻相同。如幻是什么呢？如幻就是说，它有它的这个幻视的显现，相马的显现，可以说是在观众的面前是这个无息而存在的。只要它因缘没有断绝的时候呢，肯定还会不断的显现下去。那么正在显现的同时，这个相马完全没有，完全无自性。这个方面就是和如果真正要对照的时候呢，和秩序派的这种生意地呢是非常非常相合的。秩序派就是觉得这个问题，不破实啊，不破显现啊，显现是不破的。然后呢，在不破显现的同时呢，它是空性的，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菩萨初定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菩萨初定位的时候呢，在菩萨就是入定的时候见到诸法的实相，然后一初定的时候，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入根的慧定的这个功用，限量见到一些诸法相而无自性，如梦如幻，限量见到这个，不需要去推理了。现在我们要去推理，一些诸法现在真正显现的都是如梦如幻，菩萨他不需要直接见到的法，就是见到这个如梦如幻的体性，就见这个，而秩序派就觉得这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它有显现而它是空性的。所以说这方面就是秩序派的主要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什么呢，这方面了解的。而像这样的话，比如说是入光这个入中论的这个大书，就是日光书当中呢，他也是讲过这个。比如说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十地经呢，是哪个经当中忘了，这个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呢，像讲这个十种空性的时候呢，如梦如幻的这个空性，它是从世俗的角度去安立的啊，是世俗当中去而领的。所以说像为什么讲世俗的，因为他的这个如梦如幻，既然提到如梦如幻的话，肯定是有他的梦的显现，肯定是有他幻化的显现的。所以说这方面就是有他的显现，然后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从世俗的角度，主要是从世俗的角度。而如果说主要是从圣意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不提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显现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在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像这样不清净的显现在菩萨面前是绝对不见的啊，绝对不见。因为他像这样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见法界的自相，而法界的自相就根本没有不清净的显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可以这样了解啊，了解是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如果按照秩序派的方面去分析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而且呢，像这样的修法呢，非常与契合于这个初学者。对于没有证悟空性的初学者来讲呢，像这样的这个世俗当中觉得如梦如幻，或者说这个秩序派当中所觉得菩萨初定位的见解，是非常容易去入的。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单空的境界，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分别心可以抉择的境界。而因缘派的像这样的空性呢，它真的是通过这个分别心是没办法抉择的，因为它所抉择的观点是菩萨的这个境界。现在我们现在处在分别念的境界，所以说直接要去圆这个因缘派的这个大空性呢就很困难。但是呢，就是说秩序派当中所抉择的这种如梦如幻的这个单空呢，这个方面是分别心可以抉择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正在显现的同时，它无自性，就好像梦幻一样。这方面就是很容易这个分别心就会了解，了解后呢就容易生定解，产生定解之后就容易去休息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种去如大空性的这个梯阶了。你真正把像这样的如梦如幻的这个秩序派的这个假生意修好之后呢，那就很容易去如因缘派的空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特别大的必要，必须要抉择到。有的时候破此，有的时候可以说在从修道的过从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秩序派的这个观点绝对是要高度赞叹的啊，绝对要高度赞叹。所以像这样我们过一段时间要学习的这个中观庄论，中观庄论呢，实际上它的最主要抉择的就是秩序派的见解，单空最主要抉择这个。虽然是最后他宋词最后的时候，他抉择到了这个像这样的因缘派的见解，他提到，但是这只是略提而已，着重抉择的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秩序派的见解，就是因为众生非常容易去入。非常容易产生定解而修行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就是个单独着重进行的抉择啊，这方必须要了解到，否则不要认为这个秩序派和因缘派一个很大的矛盾，就好像怨敌一样。现在我们站在因缘派的角度，所以说呢，必须要狠狠的破斥，这个绝对不对的啊，不对。所以这方面呢，必须要了解到。那么下面就讲到这个为什么就是实有空和这个如幻相同呢？诸法如火轮变化。梦幻是水月彗星响阳焰及浮云啊，就从比喻方面进行了解的啊。因为为什么要比喻方面了解呢？也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对这个空性等这个方面比较抽象的问题啊，并不说像这样的这个众生的眼根，像眼根的耳根，马上就可以接触的，现在可以了解的，像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像空性的问题呢，对一般的众生来讲是很难以去思维的。到底什么是空性呢？啊，这个时候就通过比喻来了解。啊，从比喻来了解，啊，比喻和意义结合起来的时候，哦，就知道了。实际上呢，就是正在显现的同时，无有它的自性，这个就叫做空性， 我马上就可以对应起来了，我和自己的所学的这个理论呢，也和这个比喻一对应的时候，我就从自己内心当中就深一层的加深了这个定界。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从这个幻化八欲啊等等这个方面去去除空性的，就是非常非常善妙的啊，非常善妙。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用了如是的这个种种比喻进行抉择。首先讲了诸法呢，什么诸法呢？就是这个一切缘起产生的法啊，就是诸法一切世俗当中的法，或者一切所有的法呢啊，如是的话叫如火轮。啊，这个火轮就是玄火轮啊，这个玄火呢就是啊，佛经论典当中的处处引用这个玄火轮啊，玄火轮就可以说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啊，比如说像这样拿一个这个，像拿一个，比如说以前我们在这个啊这个过年的时候呢，不是拿个烟花嘛，拿个烟花的时候呢，自己这个不断的旋转的时候呢，虽然它是一个烟花，但是一转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一个是一个旋转的火轮一样，一个轮子在旋转一样，这个轮子事实上有没有呢？这个轮子没有。就通过自己的手的不断的旋转的时候呢，显现就看到一个火轮在旋转。那么这个火轮这个概念，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众生看到这个火轮的时候呢，自己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的意识当中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这个它这个圆形的东西在转。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呢，它正在这个显现这个圆形的火轮的，正在这个当下，它是不是一个圆形的呢？不是的，啊，只不过是把一个什么，把一个这个燃烧的火把。像这样的话不断的旋转而已，就显现了一个火轮。所以正在显现火轮的同时，这个火轮的体性根本没有，火轮体性根本没有，这个就叫做空性，就叫做现而无自性，或者叫做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火轮方面可以了解这样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就是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变化呢和这个幻化有差别。变化呢可以说在这个无王尊者讲幻化修习的虚幻修习的时候讲到，这个幻化的话必须要依靠木块和石块周地等等，相当的话必须要依靠这样的因缘，而变化不需要。变化就是瑜伽士他自己安住在等持当中的时候呢，不需要石块木块，不需要念什么咒，然后呢就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呢直接幻化出变化出很多很多东西来啊，变成城市啊，变成美女等等。像这样的话，就从瑜伽士的境界当中，安住在等持当中的时候，直接从他的意当中，如此的进行直接变化，就是叫变化的。那变化的东西是不是实际实在存在？变化的东西也不是实在的，正在显现这个变化的这个像这样的城市啊，这些方面的同时呢，实际上没有自信。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正在显现的同时无自信。这方面怎么样对照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说法呢？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这样的桌子板凳，像一切众生呢，一切这个三块大地呢，正在显现的同时，正在显现的时候。还没有舍弃它的显现的这个当下，它的本性就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个和这个时候就 和变化是一样的。变化的东西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变化的人，我们正在看到的时候，还没有就是还没有隐灭的时候，正在看到他的这个变化的人的同时，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他的人就是空性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所感觉到我的身体啊，我的心识啊，或者现在所看到这个种种的外境的色法、啊、有情法，正在看到他的同时，他正在没有隐没他的显现的同时的当下。完全是一种空性的啊，这个就是应该认识的变化和这个现在的一些万法对境的道理。然后呢，就是梦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啊，经常提到这个梦喻的啊，唯识中也经常提到，中观中也经常提到这个梦喻，而且是每个众生呢都有这样的体验的。正在做梦的时候呢，正在梦中当中显现这个山河大地，或者正在吃饭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在吃的当下呢，我们不需要可以说是把这个当时的这种这个显现。可以说是隐没之后我们就认为这个是空性的，不需要这样去抉择，这样抉择就错误了啊，这样就是一种错误的抉择，就认为这个东西正在存在的时候它不空，然后这个东西灭了之后呢就成了空性的，就绝对就要成了一个断灭啊，断空，就没有认识到真正的一个大空性的观点。大空性观点就是做梦的同时呢，正在梦境当中的时候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它的实际的状态是什么，它实际的本性是什么，它实际的本性就是现而无自性，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像这样的所吃的东西啊，能吃的人啊，吃的动作啊，完全都没有，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正在显现的时候是空性的，这个时候才是大空性的。真正空性它真正的这个正确的观点应该从这个方面去了解的啊，这个方面去了解。所以说正在显现的时候无自性，这叫空性啊。这个时候做梦的时候就了解幻视呢，前面刚刚做了抉择了，如幻生诸识那个颂词呢就可以说是什么呢，做了抉择了。所以说正在显现这个相马的时候，众生正在看的时候，就是我正在现念看到，正在这个同时呢，所见的外境是幻化的，自己能产生的眼识呢也是能幻化的，所以这方面都是一种无自性的，正在显现的同时就无自性。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比喻方面再一对照现在一切诸法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啊，确确实实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别的。水月呢啊，可以说是水中月，水中月的时候呢，那么它也需要几个因缘，第一个是天上的月亮必须要有的，然后中间不能有什么这个遮障的啊，中间没有遮障，然后这个下面的水池呢比较清澈的啊，没有波浪的。在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三种因缘聚合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天上的月亮的影子就是很明显的显现在这个水里，那么就观察这个水里的这个月亮的本性， 你说它没有呢，它就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就显现在水里边，而且和天上的月亮呢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没什么差别。你说它有呢，你要去寻找呢，那么这个月亮是在水底吗？是在水面吗？还是在水的中间呢？怎么去寻找就绝对没有的。你在水当，你在这个可以说是水当中，就要找到一个月亮的自信。你认为真正在这个水当中有一个真实的月亮，你无论是如何寻找就找不到，就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呢？就叫做空性，这叫做就像无自性，缘起星空的道理就是这个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就是这个了解一切万法的也是同样的。了解一切万法的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正在显现的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它显现的时候呢，在外吗？在内吗？在中间呢？完全一观察的时候呢都没有，全部都是一种因缘聚合而已。因缘聚合之后呢，它就不灭显现。但是要一旦去寻找它的自信的时候呢，根本找不到它一个自信啊！这个叫做水月对应的时候，就这样的。还有彗星，那么在彗星这个比喻呢，就是在其他的经论当中就很少看到这个彗星的比喻啊。这个彗星的比喻就变得很，但是在讲义当中他就讲到雾。现在的话就通过这个雾呢，它有不断的变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说变化出来种种的东西呢，实际上除了它雾的本性来讲，它是没有什么其他所变化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楼啊，或者像这样的一个山峰啊等等的，都是没有的啊，完全都没有。它直接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今天我看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和这个钱大婆城进行对应的？因为像这样其他地方很多地方讲到过钱大婆城的，钱大婆城当中呢，就是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幻化八月当中有一个。那么是不是以前翻译的时候是不相同吗？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按照彗星，按照什么，按照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讲义当中讲的话，就是雾一样的虽然显现各种形状，但是无有自信。那如果说这个彗星这个从他这个他自己的方面来讲，如果是和钱大婆城对应的话，这个也是有一方面了解的。那么钱大婆城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有的时候讲是海市蜃楼一样的虽然就是说在海上面看到显现很多很多这个城市很多很多人的来来去去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自信。那么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钱大婆城是什么东西呢？钱大婆呢是一种友情是一种友情。那么有时说叫做寻香有时叫寻香城，或者是钱大婆城，又叫做寻香的有的叫做这个乐人的乐人嘛，不是乐人。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可以弹奏这个什么，弹奏很美妙的音乐的，像这样一类友情叫乐人。那么他们有什么，有种什么样的能力呢？他们有一种能力，他们可以在虚空当中幻化出这个城市，而城市当中呢又可以显现很多很多的友情，从这个城市当中呢可以说显现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他们这个钱大婆呢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幻变的，所以说呢正在显现的同时，这个城市有没有，城市里面这个能力的人有没有，像这样的音乐有没有，实际上正在显现的时候呢，显现方面我们说是不能否定的是有的，但是它的本性来讲，它是一种钱大婆所幻化的，完全没有。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可以说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可以很勉强的对应这个彗星呢不知道反正就是说钱大婆呢有这样的一种比喻如果不是对应的话，可以说从侧面了解钱大婆神这个对应幻化八月呢也是可以的就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说响是什么，就是鼓响就三股回音了。平时不讲了三股回音，三股回音的时候呢昨天是不是也讲过这个三股回音？那么像这样的话，像这样自己在这个自己在这个三股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说话，自己一说话一笑或者一哭的时候呢，虽然自己一个嘴呢已经停止了活动了，但是呢这个在这个三股当中呢，通过因缘聚合了因缘聚合，种种因缘聚合的时候呢，在这个三股当中呢就久久的回荡，像这样的声音呢久久的回荡。那么正在久久回荡的时候，我们来观察这个声音到底是在哪里，是在你的嘴里吗？还是在这个山石里面发出来的吗？还是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还是在这个真正的空中当中有一种这个声音存在呢？实际上是没有，有因缘的时候就它会显现，没有因缘的时候它就不会显现的。比如说比较空旷的地方比较空旷的草原当中是不可能显现这样的山谷回音的它因缘不具足。而在山谷当中，如果没一个人去像这样去高喊一声呢，它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山谷回音。所以说呢，有各种各样的因缘，一方面是要山谷，一方面自己的人呢必须要喊等等，这方面因缘聚合的时候呢，虽然就是它的这个山谷回音，它这个声音的本体来讲它是一种无自性的，但是呢通过这个因缘聚合的时候呢，这个无自性的声音呢它就会这个不断的这个延续，来自于自己的缘境了之后。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三股回音呢也是幻化八月之一。然后呢还有杨艳呢就刚刚抉择了这个杨艳的这个观点本身来讲是什么呢？本身来讲是一种这个一种热气一种热气的。那么什么样子，比如说经典当中讲到，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也讲到了，一般来讲就是在这个春天春末夏初的时候，这个时候季节变化 就变化了之后呢，它还有这个一方面是这样的一种因缘，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像这样一种那个啊，这个很空旷的这个很空旷的这个草原或者平原当中这样的因缘。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太阳要有要照太阳，然后自己呢就是作为这个众生来讲，它也长途跋涉的啊，自己就是眼根受损了。这个时候呢，被这个热浪所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通过各种各样因缘，可以看到就看到远处呢，那么就是有一种清啊，就是这个蓝色的水流在流动。啊，有一种凉色的水流在流动，这个是呢自己当时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水，啊，这个确确实实就是个水。但是真正在这个显正在显现这个水的这种显现的同时，它的水的体型呢就完全没有的，没有个水的体型，你怎么去寻找就找不到个水的体型。所以就是说正在显现到这个法的同时呢，它没有自信，这个方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空性的道理啊。比如现在我们所见到一些法呢，实实在在可以看得到，实实在在可以摸得到，可以接触得到。所吃的饭呢，这些都好像都是一种这个啊，可以说能够吃的，而且能够饱的。他这一些真正观察他的时候呢，我们不观察的时候，他的显现有没有呢？这饭的显现有没有呢？饭的显现是有的，能不能吃饱呢？这种作用呢也是有的。但实际上，你真正要观察他这个体型的时候呢，就完全没办法安立。所以这方面就是杨艳可以了解，浮云呢，就是说通过像天边的浮云，现在云彩有的时候显现是大象啊，有的时候显现成猪的形象啊，有的时候显现成狮子的形象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形象可以显现的。但正在显现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象马的同时呢，这个象马的体型呢就没有啊，除了浮云它自己的这个体型之外呢，就没有一个真实的大象等等存在。所以说一切做法也是同样的，显现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显现成现在就是说认为的我这种形状显现了。显现的时候呢，实际上正在观察的时候呢，除了自己的业力之外，没有其他的一种这个习气业力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这个私有的我存在。正在这个我认为这个我的这种体现，有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空性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浮云和这个空性对应的道理的，也是一样的，完全都是相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是对这个空性没办法去除的时候，多看比喻，把这些比喻了解好了，把它真实意思了解了，然后呢，再来对这个自己理论所观察的做法呢，就认为呢，有做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就是无自性的，这个叫做空性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殊胜的。今天讲到这里。Thank you.